欢迎大家收听小声喧哗 Loud Murmurs， 这是一档由几个当代青年一起讨论美国流行文化、电影、电视剧的播客。小声喧哗想和你分享对视与听最纯粹的热爱，也想和你聊聊荧幕背后的文化、社会以及时事。欢迎大家收听这期小声喧哗，我是主播 Easy。
我是主播 Afra。
我是主播 Ina。 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Netflix 最近刚刚播出了一档真人秀，英文叫 Queer Eye，然后中文的翻译是粉熊救兵，粉色的粉，雄性的熊。所以其实从题目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真人秀呢，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有五个 gay 联手改造直男的一个节目。然后其实他2003年就有过一档类似的，然后当时的名字叫 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 然后这个新版就只是 Queer Eye。那我们今天会重点聊一下对这个新版节目的感想啊，因为播出以来那个反响非常的好，有很多人都在看。然后我们也会梳理一下新版和旧版的区别，以及这十几年来同志平权在美国的进步。那这期播客除了大家熟悉的三位主播以外呢，我们还请到两位嘉宾啊，冰 and 李娜。
嗨，可以叫我冰。我的工作是我拍纪录片，同时也教纪录片。我本人是同志。gay 也好，同志也好 ，gay 也好，我和自己的爱人都是 Netflix 的忠实观众，阅片无数。但是，对于queer eye 来说呢，其实对于我或者我们来讲，其实是跟生活不太相关的一部就是真人秀而已。因为可能我本人的性格或者是生活方式并不是特别的 sexy， 特别的 slay， 所以观看它的更多。原因是因为是想就是带着学术的眼光嘛，去看一下像 Easy 讲的，就是看一下 LGBTQ 群体的发展情况，尤其是跟03版的做对比。虽然有很多不喜欢或者是自己可能又觉得problematic 的地方，但是感觉和03版来说其实是有很多对于 gay 群体自身的挖掘比较细致的东西有一些闪现，所以我也很期待和他。
好的，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黎娜。
大家好，我是黎娜，然后我现在在 NYU 主修哲学和营养。我本人有可能喜欢男生或者女生或者狗。我对 queer 爱然后我其实对 Queer Eye 这部剧心情比较复杂，我没有看过老版的，然后我一开始是在微博上听说了这部剧，看完了之后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好，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新版这五个 Queer Eye 里面的五个成员吧，就是有五个人，他们分别负责改造直男生活的不同的方面，然后这五个人并称 Fab Five， 然后这五个人就是都很不一样，对吧？他们从性格到外表到当然自己的擅长都不一样。那首先我们有 Anthony， 他是专门负责介绍这个食物、美食和美酒的，然后有谭是这个叫什么造型大师，然后有 Caramo 也是这五个成员里面唯一一个黑人吧，对吧？其他都是白人。
谭是那个
对，
谭
是印度
巴基斯坦，
对，
巴基斯坦人，对。然后 Bobby 是负责这个家居改造，然后 Jonathan 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个人魅力爆表的一个成员，
美容
是美容大师。对，那我先问问大家，你们对他们的印象吧，就是看完了以后，就是对你们最喜欢谁？冰，你最喜欢谁？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五个人的分工其实是不太公平的，他
很不公平。
Screen Time 可能给的差不多的时间，但是明显就是 Bobby 做的事情是 transformational 的一件事情，他是可以，
对，好像是，
他是
心疼 Bobby， 特别心疼 Bobby，
真的是
没错。
我不想贬低，没有任何 like offending 别人的意思，但是谭做的是，比如说挑衣服这件事，我觉得十个 gay 里面有七八个 gay 就是坐在坐便上抠脚的时候都可以帮别人加大水，这并不是一个
好有道理，
所以我选择是 Bobby。
Bobby 很不容易，真的是，就是Anthony 说啊，我来教你做一道菜，然后 Bobby 说，我把你的整个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对，就责任是不一样的。
我同意。
那个黎娜呢？你最喜欢谁？
我没有办法，我 确实最喜欢安东尼，因为他长得最好看。就是如果要是按照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挑衣服的活应该给安东尼，因为他的打扮是最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的。就是我觉得他穿的没有很特别刻板印象的给，但是就很好看，你知道吗？是一种好看，
很适合他自己，
就很直男的打扮嘛。想说就很，他自己总结来说，他说
没有，不是
他自己总结，他自己说自己很 common 的打扮。
对对，他有说过。
我倒觉得就是 Anthony 是他们几个里面，就是对我来说最不 alpha male 的一个人。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的气场让我最舒服。
Okay.
这个很有意思。我先问问伊娜和阿弗尔，你们两个人对这个几个成员的印象？
我从纯粹的从颜值角度来考虑，我喜欢 Anthony， 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他长得特别帅，对我来说。然后但是我也确实会很心疼包宇，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就是跟他的出镜时间是非常的不成正比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在装修的过程中是非常细心，很多那种很温暖的小细节他都有处理到，然后就特别温暖的感觉。然后呢，就其实我觉得每个小仙女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你真的问我最喜欢谁，那我只能告诉你从颜值上来说，我就是极其的喜欢安静，就是这样。
安静就是小天使啊，就是一直很暖暖的在笑，然后教你吃好吃，教你做好吃的东西。那阿凡呢？你呢？
我比较喜欢 Caramel。每次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更加欣赏，就是我更加看重就是 Caramel 怎么和真人秀里面每个人物去交流，然后怎么去跟他算是就怎么敞开心，就有点像你去见 therapist 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特别治愈，然后总是让我想起来自己去见 therapist 的自己就是这怎样一个情况。
我稍微打断一下，好像他自己是管他自己的名字叫 Caramel。
Caramel。
对，从之前对，
你刚才
前面那段，
我刚才听，
我一看我很激动 ，Caramel
就觉得哎呀。就是、人家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我读的的确是 Caramel
特别甜，
好甜。 Anyway， 那我要一定要说我还是最喜欢 Jonathan， 因为 Jonathan 他就是
非常 queer，
就是有他在我就觉得整个人就很开心啊。就是他不管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上面的情绪，有情绪啊，有 anxiety， 可是他在节目上就完全是一副无忧无虑，然后说话永远都是用流行语来说话。就有的人这样你会觉得很讨厌，可是 Jonathan 就完全不会，你会觉得
对，是
yes,
我同意，
就做你自己
就是很
他，就很好。
对，
对，
那个我就这个问题一直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当然就是涉及到 producing 上，就是和 script writing 他们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可能承担自己不是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责任，但我想说是如果根据他们的人物和人设和他的责任相对，如果在生活中你需要用真金白银雇佣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去改变哪一项，你会选择谁？
那肯定是 Bobby。
Right，
肯
定是
Bobby，
肯定是 Bobby，
没有
疑
问的，
疑问的是
Bobby， 很省钱。
我要吐个槽，就是我们先简单说一下，一共现在有几集？六集 对，
对
吧？这一季里面，其中
是七集
，一共有八集。然后里面有好几集，那个 Jonathan 他都根本就没有帮人家剪头发，他就把人带去另外一个店，比如说那个黑人小哥，其中第四集他改造的对象是黑人小哥，他就带去了一个 Black Barber 啊，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不会剪黑人的头发还是什么原因，就让我觉得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黑人对头发，我知道他们是极其看重的，就是这里面有一整个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文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你也可以理解为 Jonathan 是在尊重这个黑哥哥的
对对
这种文化。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黑人小哥他自己讲过，他不喜欢特别 feminine 的就是表达方式，
女性化的，
对，所以他和 Jonathan 不一定是很合的。明显可以看出 Jonathan 代表的是 queer 的一个极端，而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非常 hetero 的一个人，他很排斥 femininity 的东西。
就正好我们现在可以引出这个被改造的这几个对象，那旧版里面的所有被改造的对象都是直男，对吧？
对。
可是新版其实有一集，就第四集，他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出柜的一个 gay。那集我记得之前冰你说过你看完这集以后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有一个大转变，你会讲一下为什么？
是巨大的倒戈，因为当时看我老板的时候看过一集，当时很小，当时基本是半学英语班看的情况下，当时资源比较小然后 就非常不喜欢这些人。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同性恋在尤其是中国的话吧，或者中国和外国都是这样的，就是 coming out 你都是一直活在一个人物性格下，然后当你 coming out 的时候你觉得哇我可以终于可以做自己了，但我感觉这些人他不是我的 role model， 可能因为当时的五个都是白人，同时他们 无比的刻薄，然后无比的就是对下面就是对他们要改造对象一直就非常 patronizing， 就觉得因为有几集甚至是说他们直接跳到人身上开始摸这个人的头发，然后撕这些人的衣服，非常 dramatic， 但是讲话非常非常刻薄，比如说会攻击这些人的身材或者什么，新版对这些东西是非常 tone down 的，但我还是会觉得一到三集无论怎么样都是解决的都是 right next， 就是他其实本质上不是 gay 和 street 的问题，前三集来讲是基本上是 class 的问题。是
解释一下，就是阶级问题。
对的，
对对，
就阶级问题，就是说我所说的就是 coastal elitism，就是东西海岸的精英主义，然后要来到南部，因为 Georgia 他拍电影拍电视剧如此的便宜，当然去 Georgia 去拍啊。然后到那边以后，到南部人到 rednecks 的生活里面去调侃，去颐指气使的告诉你，这样是生活是 lower class 的，但 lower class 不觉得自己是 lower。你记不记得有一集他讲过说，这个 redneck 他说他们最喜欢逛街的方式是一起去逛沃尔玛，这对 couple 来说是肯，对，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这些 elitism， 就是这些经营主义的人，就觉得 oh that's so cute。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进的一件事情，
就非常居高临下，对吧？
直到进入第四集的时候，我觉得终于。然后当时想跟你讲，因为你是 producer 嘛，你也做这行的，我觉得如果我是 producer， 我一定会选择要么选一个十七八岁准备出柜的高中生，然后用这些男真正的在这个群体里面生活，跌爬滚打了二十年，对不起啊，可能是十五年，可能年轻一点，我也不知道。
我发白就哭了。
然后或者是呢，因为 religion 的原因不敢出柜的人，然后我想让他们就展示这个，既然是 queer eye 的话 ，LGBT 在看，不是在 straight eye 了，不是在 straight people 了，那你就说 it gets better， 而不是就是说 it looks better。就是
啊，说得好。
所以第四集当时确实给我这种感觉，尤其是那个黑人的，他还代表一个阶段，就是他谈到了好多，他其实本质上是同性恋群体里面反 queer 的一个人，就是他不喜欢非常 queerness 很多的东西，他包括他对评价上的说啊，我喜欢我雄性化一点，我喜欢男性化一点。当这些话讲给 Jonathan 听的时候，我经常会听，我不觉得我自己特别娘，但其实是，但我觉得我娘不娘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但问题是，当别人告诉我说啊，我不喜欢这么娘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隐性的非常 offensive 的一个说法。所以第四集我觉得是比较有透彻 LGBT 群体，至少看起来，至少我爱人看起来都会觉得有意思。他对之前几集看的真的是深恶痛绝，就不要再看了。我们干点别的，就我们去看 Top Chef 好了。
第四季拍就是这整个剧，就是每一集都有一些地方会让我看着觉得特别别扭，就是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心里面那个警铃响了。比如说第四集的时候，那个人最开始的时候他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出柜，然后他很害怕，就是他看起来很像一个 gay。 我觉得我的角度可能不太适合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是特别在乎一个 gay 看起来娘不娘，但是我也不希望所有的 gay 都觉得我一定要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才能是一个 gay。
我同意，但我觉得这一集里面其实比如说 Anthony 他为什么当时采访他，就是他说其实我很能同意这位小哥，就我也不喜欢平时穿衣服穿的非常的就是花枝招展，然后因为我就不喜欢的不是我的风格。那所以
我觉得这样没问题。
对，我感觉他通过 Fab Five 这五个人他们的性格背景其实也不是都很一样，可能也是想展现出来同志群体里面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多样性。那个 Afra 和伊娜，你们两个人呢，你们最印象深刻或者是最觉得这一季有点问题的是哪里？
就是我比较同意，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他这个 show 他其实完全指出来，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东西岸这种精英阶层对中部 redneck 的一个整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指责，或者是一个审查的一种感觉。然后尤其是我看到就是第四集还是第三集，好像比较明显，就是你刚刚说的逛沃尔玛的那一个，就因为那个人他的职业就是一个首先他就是一个警察，然后其次他平时就是从平时 party 的方式以他生活方式，然后他穿衣服的方式，是他政治的这种选择都是非常就是 redneck 的这种。然后在镜头里面
解释一下什么是 redneck 先。
我觉得 好吧 ，redneck 就是指的是美国中西部的这么一群白人，然后他们一般就是社会，所谓社会阶级比较低，收入相对比较低，就是和精英白人形成一个对比的这么一群比较穷一点的白人，然后他们一般是，在媒体的这种负面形象来说，一般是比较喜欢种族歧视呀，或者是一般就是好事，感觉是没有被产业迭代下来的这么一批人，然后有点被边缘化的一批人，但他们还觉得自己是白人，觉得自己是很有权利去，比如说去掌控这个社会啊什么的，就反正，在没被媒体其实就是很被负面，就被负面形象包裹了这么一群人。
对对对，也包括美国南部了，也不光是中西部，然后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这集警察这一集是我看到现在最不喜欢的一集，因为他从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怎么会能拍成这样，这个 producer 是怎么想的。他一开始首先 Caramo 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黑人男性，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黑人男性和警察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紧张，他居然一开头他的就这里大型剧透，就是他开着车突然就被警察给要求在旁边停下，然后车里面的人，对，车里面的人都很紧张，然后就是警察说你出来，太紧张了，我当时想怎么可能？
什么情况？
但是你凭你的经验，你觉得
演员
当
时是
知道
的？但是我觉得
肯定知道，
肯定知道。这种真人秀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个惊喜，真的。就所有他在衣柜里面发现什么东西都是都知道。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对这个剧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我觉得他一切都太刻意了。就是包括那，就是 Fab 在他们互相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天哪，你们闭嘴吧，我替你们好尴尬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你有点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互相说话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玻璃姐妹花，就是让我觉得
有一点，
就是让我觉得你们在生活中可能互相，对，你们互相可能都不认识，然后但是就是你们要描绘出那种啊，我们真的很好，我们真的互相很不错，就那种感觉。
但这就是 LGBT community 的现状啊，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比 queer 还要 liberal 的人，但是我如果把我自己归入 LGBT
queer 不一定 liberal，queer 和 liberal 完全不一定能相等吧，很多 queer 都非常的 sexist。
我说那个 liberal 不是说政治上那个 liberal，而是说就是对于喜欢的这件事情更态度更加开放，就是不是说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双性恋，我不觉得我自己就是，如果你要是问我的性向是什么，我会说我有一个。
啊，我明白意思。
对，但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我只需要有一个就够了，但是我不觉得我会跟我的朋友这样说话。
是啦，但这也是节目需要吧，对吧？就比如说这五个人里面，我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外向的，可是他们在节目上都相当于要把自己变得非常的就是 dial 啊，
对
对
对,
对，
就大家如果看卡戴珊的话，就觉得卡戴珊是更假的一群人。就是你每次看，而且我是一种有我对卡戴珊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 obsession， 就是我会看，然后我每次看我都会翻狂翻白眼，然后下一季之后我又会乖乖去看，就是很
等一下那个东西现在居然还在播吗？
还在播
、
啊、
你认真的吗？
对啊。所以 anyway， 伊娜，那你呢？你在看这部，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其实不管这部剧里面有多少让人觉得稍微有点尴尬的地方，可是有一点你非常喜欢，就是这个改造这一点，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对，就是先给大家一点背景，就是我看过旧版，我们全家一起看旧版，是这样的。
你们好洋气。
是这样的，因为当就这个粉熊救兵他其实就是这么，就我就觉得粉熊救兵是一个特别好的，也不是说特别好，是特别港式的一个翻译。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当时是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在广州，所以收得到香港的那个明珠台，就明珠台是无线电视底下的一个专门放英文节目的一个电视台，然后呢每个星期天晚上他就会放这个。然后我当时上初中，就是对所谓就是对同性恋这个群体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就觉得说好，五个男的，然后呢去给一个就是形象不怎么地的一个另外一个男的来给他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让我们全家看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对，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喜欢 Carson， 他是负责时装的那个人。然后我还记得当时看那个什么，有另外一个同时代的一个真人秀叫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就是美国下一任超模、
啊、那个我现在还在看、啊、
对，我就看，我当时我们也是全家一起看前几季，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这个负责时装的 Carson 还客串过，然后呢比如说当时负责就是 Anthony 的前任就是是一个叫 Ted Allen 的一个负责美酒佳肴的一个高手，然后呢他现在是可以说是 Food Network 的算是当家的一个主持，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嗯、当时看这个我当时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非常纯粹的就是那种形象改造生活改造的一个真人秀这样来看，当时可能因为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对这样一些就没有去更加的 read into it， 没有去想其他的一些东西、嗯、就觉得说哦，我对这个类型的节目我们全家都挺喜欢的，然后呢我知道新的这一季是我们公司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大老板，然后呢他叫马克，然后呢他是一个来自美国 Nebraska 州土生土长的一个白人，然后呢他的老公是台湾人，然后呢他就是跟我一直在讲说问我有没有看过这个，然后跟我安利说非常非常好看，所以我当时就是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我之前小时候看过的，我就专门来看，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就像刚才说到的前三集确实是非常的感觉更多是一种阶级矛盾，而不是说帮就是感觉有点太刻意想要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想要做点什么，就感觉特别的刻意，尤其是我记得是 Izzy 刚刚跟我说警察这一集说特别的哎呀都有点看不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警察这一集，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但等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嗯真的是有一点哎呀实在是感觉过于用力了，但是我后来又觉得仔细、嗯、就像我有时候又会觉得说 Caramo 讲的东西又有点太鸡汤了，好像就是都有点像是 TVB 那种哎呀人生最重要就是要开心啊、嗯、不如煮碗面给你吃啊，就是觉得有点太刻意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嗯、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因为我有时候下班回家我就真的是想看一个不需要我太去动脑然后呢就是去看说就是等于说不怎么需要用脑的一个电视剧，但是自己看了又会很开心、嗯、因为你会觉得说、嗯、这些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南方的红博或者怎样，不管有没有这种阶级的差异，有没有说过于努力想要去表达一些特别正能量的东西，就撇开这一切不谈，我觉得我就看着电脑，我就让它在这儿放。
我觉得其实伊娜、
就是、其实你喜欢的，
我觉得伊娜其实指出了这种节目我觉得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她觉得让你放松，她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你看着她你躺在沙发上，然后你手里面拿个可乐，然后你去看她，你觉得你自己会被她里面的情节安慰到，你会把这种交换空间然后让你变成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人的这种假象迷惑到，其实我觉得这种尊重真人秀尤其是这种改造人生或者是改造你这个人的这种真人秀最为危险的一点吧，我觉得就是他会
也不一定是危险，就是最吸引人的一点，这就为什么大家一直拍一直有人看，拍一部基本拍一部火一部。
但承接你上面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其实这个秀最好看的点也就会在于两个月以后你回去重拍那个家那个人变成什么样了、
哦、
他是不是又会变回以前的样子，衣柜会不会变得又是那么烂，家里是不是还会那么脏、嗯、就是你一朝一夕习惯是真的可以这么改变，阶级是
对这个是
说的非常对，嗯，
对这个是我就是我一直就是我对这个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一些改变不是长久的，然后有一些改变不是必须的，尤其是我就是你我记得是第二季，就是那个程序员吧，就是那个大胡子，
对
就是他不就是他就是那一集是 Caramo 吗，就是那个 therapist，
对对对是 Caramo
是黑人，
黑人小哥，
对 Caramo， 对，就是他那一集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说我们今天就是我要碰你，就是我要让你，我要拥抱你，我要让你就那种感觉。
Yes，
但是我特别特别特别能就是 related to 就是那个大胡子，就是我也不喜欢别人碰我，然后我不认为就是说别人碰我这件事情跟我自己的心态改变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他那一集就是给了我一种就是他在跟你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活着，对，你必须怎么
怎么
样，你
这
样活才在大众标准里面算是一个好的人生。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无所谓，我觉得这我觉得这个哥们儿之前在他们来之前那个生活状态，他自己也说他到最后都说我之前也是舒服的，我就觉得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对对对，可是他在那一部剧里面，他那一集里面，我不知道是导演要求还是怎样，他尽可能
他最后说了一段特别奇怪的话，
特别奇怪，就是每一集从第一集到第七集，每一集其实他们都是先创造出来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症结并不是他的根本，其实不是他看着怎么样，他家怎么样，而是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然后这 Fab Five 过来帮他通过这些各种改造，相当于其实想要解决是他的这个心结。可是如果只是通过这么简单的方式，一周时间就能解决一个人的心结的话，那这个世界也太容易了。就所以这是他无法让我去从根本上相信这个节目的原因。
同意同意，就是其实对，就根本上就是他的解决方式还有，就是可以反思一下的话，可能他解决方式还有就80%是让你买东西，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点。真的，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真的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消费主义。就比如说你对对，他其实就是，
好像真的
是
这样。
他其实我就其实说白了，也就只有美国，就是也只有就是以真的是你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同时你也是一个合格的消费人的，就是主张这么一种主义的美国，才能拍出来这样一个电影，才能拍出来这样一部真人秀。所以我现在就想推荐大家，
我们看的时候一直在猜，就是一集的发起是多少，就是可以给他们的置装费是多少。我们30，我和爱人才是10万美金，
至少的，我觉得。
对，因为它要涉及到就是房间的房屋的改装嘛。如果只是衣服这些东西很简单了，但房屋涉及到，即便是在 Georgia 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就是他这个节目是就是所有的装修费都是节目组出，不是这些人出，
哦，那肯定是节目组出了。
当然
那我也愿意让他来过来改造一下我，啊，就是我求求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垃圾堆里面，纽约的房价超贵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在纽约拍，这怎么改造不出多少，而且我们大家都是租房
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之前的那一个粉熊救兵是在纽约拍的，好像是说只要是居住在纽约市内的男士都可以报名。然后呢，回到你们刚才说的一点，就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过于鸡汤，过于想要就是说呀一定要强加这种正能量，我就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对这个剧的一个不太满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他不去过于强调那个方面，如果他就是说哎，你这个发型不行，这个搭配不行，就不要再让我看到格子衬衣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只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哦，那是挺好的呀，因为我给他的定义他就是一个很休闲的，很不需要我太去动脑，然后就是看一个可能没有不太有穿衣品味的一个直男，然后变到哎，这个风格还蛮适合他的。然后呢，我记得大概之前那部旧的粉熊救兵，他是会一般会帮这个被改造者就是去策划一个活动，就有点像是那个印度程序员小哥一样，就是最后是有个活动，然后帮忙为了这个活动做准备，而不是直接说哦好了，我们就是给你打扮完了，你去对去改变你的人生。就我觉得如果他没有，他要是反而不那么强调这个啊改变人生的这一点的话，我可能会看的会更开心，就说白了还是这种定位的问题。
对，那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部剧的，就包括其实就是所谓的直人们以及 LGBTQ 群体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这期今天要来上节目，但是没有时间。他说他是最近刚出柜，跟自己的父母，然后是中国父母，然后他就把这部最新的《粉熊救兵》给他爸爸妈妈看，然后爸妈看了以后就很喜欢，因为就好像你看这部节目里面宣扬的是这五个人，就他们是生活很好的。就他们表现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就是他们非常的 put together， 形象也很好，谈吐也很好，又这么自信，所以让他的父母来看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种啊放心的感觉，就这个社会没有在歧视同性恋啊，反而是你看还要让他们来帮忙。就虽然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结论就起码这一点对于一些不太接触同志群体的人来说，对，很好用。那所以我觉得很想问你们，你们觉得这样一档节目在今天在 Netflix 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去播出，它的意义和比如说之前有什么区别，它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真人秀，它其实它的观众群并不是我们这帮人，并不是我们这帮住在在东海岸住过，在西海岸住过，然后在就是各种大都市住过的这帮年轻人。我觉得它其实主要达成的是一种，就是它其实想要达成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东西部割裂以及东西部和中部这些红博的和解，就是它只要达成的是一种大家能坐在一起聊天呢，大家能坐在一起就是分享和家人的故事，大家能聊在一起。大家能坐在一起去吃饭，去在一个生活的空间里面，在共处的这么空间里面，达到一个能握手和解，能相互谈一些自己心底秘密的一些心底的事情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主要的观众群还真不是我们，他观众群可能是亚特兰大的这些人，可能是 Nebraska 的这些人，可能是你的父母这帮人。
可是你觉得那些人看了会真的觉得啊，他们尊重我们，他们帮助我们，会吗？我觉得我不一定哎。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这些人真的会看吗？
对啊，真的会看吗？
就是他的题目叫 Queer Eye。
对啊，
就是如果我要是那些人的话，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关了。
有可能啊。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他给你的这样一个承诺有点太大了，他并没有能够去真正的实现它。就他的承诺是，你看一个黑人的 gay 和一个白人红脖警察坐在一起，两个人聊一聊美国的种族问题，然后两个人握手言和，得出的结论是啊，如果人人都能像我们这样，那么世界该多么的美好。就这样的感觉。真的是，所以就我很难去就是相信他真的是想要让人们能够去 buy that conclusion， 就很难。
就新闻里面，我想 borrow 就是我艾伦他昨天看到第三集的时候，他突然想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觉得过你这么深邃过，因为我是做电影的，他是跟完全不相关的，所以我每次看完电影都是我一个小时夸夸夸夸夸给他从 technical 一直讲到 aesthetics， 就是 aesthetics 就不停在讲。但问题是，他突然讲这句话，非常惊讶到我。他就简短的一点介绍，你后期可以把它剪掉，无所谓的。就是说，他是那种非常 heteronormative。我跟 Easy 开玩笑讲话，就是我们两个是基本上是把同性恋当异性恋过的人。就是他是完全不仅从性格上，从爱好上，从外观上，他有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上，他是我觉得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一个 gay friend。
对，我见过他，我知道他是你先生，我都就是很难，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之前吵架过很多次，之前在一起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说你是不是自身是 self-hating， 你不喜欢 gay， 你对 gay 是有厌恶的，就是，然后所以我对他当时的判断，因为在 date 什么，现在结婚他永远不会答应我了。就是我会让他，我会让他穿我的，我会让当时我还年轻嘛，所以我有很多花枝招展的衣服，我会让他穿我的衣服，尽管他给我打三个 size， 我会让他穿我的衣服，让他去适应这种感觉。但其实是我也等于相当于像这个室友一样，我在强加给我觉得 LGBT 应该怎么样，尤其是我觉得 gay pride 我们必须要去 parade， 我们必须要为同志做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从 individualism 的角度来讲，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该捐钱的时候捐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但他们生活方式确实是跟我不相关的。我不喜欢 judge 别人，我不喜欢告诉别人 你长得不好看，我不喜欢说你应该像我一样怎么穿，所以我就不需要看这个剧。但可能是昨天我跟他说完了，然后他比较喜欢 Easy 吧，所以我们看了第三集的时候，他突然讲的话，他说你就想想就是这样的 Easy， 你 visualize 一下大卫讲这句话，就是说你记得你看的那个 Devil Who Wears Prada 吗？我一下就愣了，我说这个 reference 你是从哪里想到的？他说你记不记得那个 Miranda 问那个 Annie Hathaway 说你觉得 fashion 是什么，你真的觉得 fashion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最后好像是 Stanley Tucci 在里边讲的，就是因为他那个，你记不记得 Annie Hathaway 要离职了，他第一次收所有他就不想干了。然后 Stanley Tucci 就跟他讲说 Fashion makes you feel special。 然后这就涉及到阶级问题在哪，你发现所有的集里边其实最后真正他说哦，我被你 connected， 我觉得我最感动，我觉得痛哭流涕的恰恰是第一集或者第三集那样的纯粹的红脖子、嗯、教育程度有限，资源有限，见识有限，对不起我讲，但这是事实，有数据统计的，经济收入也好，教育程度是有 数据统计的、嗯、就是他们其实更容易被这种非常感性的东西感动、嗯、他们就是这些人会直接感受到你，我得到你的 attention 了，我得到你的认可了，然后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成为你这样的人，因为咱们 let's face it， 第一集和第三集那个，第一集就算那个男子汉变得再漂亮，那我们也不会怎么说他是哦，他是安瑟尼那种类型的，也不会，他永远不会是这样的，但他们会觉得我第一次我的人生可以得到你的重视，
是一种关注度，嗯，
但恰恰是。对，恰恰是第二集那种受过高等教育，还有第五集，就是第五集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Christian family， 讲的是宗教，就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自己有了自己非常成熟的生活理念，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不知道是伊娜还是，就是丽娜可能是，她说了说我不喜欢被别人碰的那种，他们有自己的，他们明确的很成熟，或者像我爱人一样，我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很坚定，我很幸福，我很开心，有偶尔有挫折，有偶尔被歧视，但我已经学会怎么 coping 了。那么这些人反而对于你这样的闯入，其实是本能的会非常
的
反思。
对，是的，就是再说到就是另外一个观众群，就是可能还是除了 gay 会看的话，可能还有不是 gay 的人，他就会自己觉得自己需要一个 self help， 自己需要外界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给自己一个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的这么一个群体的人，可能会非常喜欢的。因为我看到好多就是在中国的观众，起码是在中国的观众群体看，像在微博呀或者知乎上，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Jonathan 啊，或者安东尼小姐姐啊，他们真的是好暖心呀、啊。然后他们会真的会让我觉得啊，怎么比如说换一个帽子啊，或者是怎么呢，就是稍微修饰一下胡子，自己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批他是真的觉得自己需要这种 self help 的这种人去看。就像你走进书店里面一样，书店里面会有一大堆书籍，然后就告诉你说，哎，你什么今天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明天就能变成更好的人。其实有这么一个安慰剂的这么一个效果。
我插一句，就是啊，我觉得我今天说的好像都是负面的东西，但是我有点感觉，就是这部剧，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它就是很就是已经很好了，就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就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它存在多大的诟病，只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这样的剧来迎合现在这个时代，来改变一些东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还是做到了一些它应该做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买一顶帽子，我可能就能改变我自己，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不知道刚刚是谁说的，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消费主义的那个问题，就是、
嗯、
这是其一。
我继续说这个消费主义，就是我觉得他给你营造，就是这个show给你营造了一个什么假象呢？这个假象就是说，哎，我今天换一身衣服，
对对对，
明天换一件搭配，后天把我家装一下，再后天把我再后天我去什么某个什么地方，我去理个发，我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我。我觉得他只是用来消费去推动一个量的一个变化，但是你真正质的变化又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虚假的幻象。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就说实话，就是我可比如说你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其实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就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批判这一点，就是说大众媒体广告不断的制造你这个虚假的需要，然后使得你这个消费者的欲望处于这种一直就不被满足的状态，然后你就会不停的被新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幻觉所引导。其实在说到底还是你消费控制着你虚假的需要，然后进而就是让你去认可这种社会制度，然后进而让你觉得你唯一通向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方式就是去不断的买，就是去不断的去修饰自己，不断的用各种去比如说各种 service 呀，或者是各种商品去装饰自己。然后这就是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经常会批判这种，他这个叫做什么单向度的人，就是说你单向度的人之所以就是他就好像觉得你这个在消费主义框架里面打转，你就像是一个二维的人，你或者你就像是只有一个向度，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的人一样，你没有办法可以，你不能退，你不能往左走，你不能往右走，因为都会有人 judge 你，别人就会告诉你啊，怎么样的路就是适合你，怎么样的框架就适合你。通过 queer eye 这个 lens
太深刻了，
去告诉你怎么样。
我想起来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就是
此处该有掌声，
就是。 接着你那个消费主义，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到底是人改变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人。就是我他们当时就是把那个房子装好了之后有好多集，我看到那个房子，尤其是就是那个家里有六个小孩那个基督徒那一集、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房子一周之后应该就没法看了，就是
真的，那个小孩刚装完就在沙发上乱跳，他妈说你别跳，然后立刻就开始跳。
这一周之内就绝对没有办法看了，所以就是对，他现在是把环境改变了、嗯、可是你如果人还是原来那个人的话，你一周之后这个东西该什么样还会是什么样子、
嗯、
而且就是你看到就是现在后续最多的新闻就是那个第一季的那个老头，他不是跟他的前妻复合了吗？
对，
我不知道，就我说一句题外话，这点可以剪掉。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How I Met Your Mother》？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剧，然后我这两天在重看，然后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那个里面，就是他最后找到他的 mother 的时候，不是他的 mother，、
啊、
但就找到老妈的时候，找到真爱的时候，他表达那个意思是说，这个人为什么是我的真爱，是因为我不需要为他改变任何事情、
嗯、
就是他喜欢，我喜欢他早晨拿着曲奇唱歌、
嗯、
然后他喜欢我的那个 coin collection， 就这是我的真爱、
嗯、
然后这个剧第一季就是那个老头那个后续，就让我有一种就是他为了去迎合他前妻的喜好，所以他把他的椅子换成了两个人、
嗯、
可能他只是喜欢一个人宅着，但是反正他现在是这样做了。
我这边插一嘴啊，但是兄我知道我爱情就是确实不应该为对方改变太多，但是那一集确实有个辩护，就是那个椅子已经馊了、
哦、
上面的屁股
已
经有一
些
那
说的
有
些道理，
就
他代表
着
他
自
己人生的放弃，
上面已经有屁股印已经
形成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那你
确实那个椅子到底代表的是他的对人生放弃，还是只是他的习惯？就是他现在买了两把新椅子、
嗯、
十年之后这把椅子会不会也馊了呢？
会馊，可是这说明他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他在报名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是想要对自己过去做了一个告别的。但是你知道人的生活的惯性是有多么的巨大，真的有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我宁肯去开车再开个25迈，离开这个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我的现在。所以有这样五个人从天而降、
啊这个、对，
打破一切规则帮你重新开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有充满希望的事情。
这个我可以接受、
嗯、
对，我只不过是可能是就是我自己，我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其实我体验过很多次我跟我自己说李娜你今天要干一件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从下周开始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
李娜你需要这个节目，我们帮你联系
对啊。哎，我真的很需要你，
让
我先
改造你，
真的我求求你们，我现在纽约的这个家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
我
不不不不不
不
不不
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
No. 每个 gay 都可以是 queer，
所以我要最后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剧真的有打破人们对 gay 的群体的刻板印象吗？还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它？
我可以插播一个就是背景知识吧，因为我刚好看到，就是我知道至少之前那部《粉熊救兵》是在这个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因为当时他是跟比如说 Will and Grace 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在 Ellen and her friend 就是Ellen 就这样一些综艺也好电视剧也好，确实是在当时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就是更加全面的认识到同志群体。
对，伊娜，你之前说前一部的那个《粉熊救兵》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同志群体，然后看了以后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觉得看得很过瘾。那我觉得那部剧的那个过瘾，它的过瘾和这里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部剧里面他选的人是在纽约的人，那这些人跟他们在阶级上其实是可以说是平等的，那么所以他们就可以非常辛辣的去批判他们，然后就让人在看的时候其实为什么爽，就是有种我们有种幸灾乐祸在旁边看热闹的感觉，
就大家喜欢看撕逼呗。
所以这就是
这种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剧里面那样的情况是行不通的，因为我相信要毒舌这几位都可以毒舌，当然有可能安特尼小天使不行、
嗯、
但是没关系
哇他可能藏得最深啊，意思你不要小看他。
所以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因为
他们本来其实阶级上就，比如说那个第一个老大爷，他过去痛骂人家一顿，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他已经那个被改造对象已经其实非常自卑了。那所以我就觉得之前你们提到过说，为什么第一集和第三集越是跟他们的阶级差的越多的人越是感动，其实就是因为他虽然这个节目可能是要卖东西，可能是还是要一个这种消费主义的导向，可是他在给你这些物质的时候，他是带着爱和带着关怀的，就不管这个里面的真心有多少，可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就是说是啊，虽然我告诉你说，哎呀，你这衣服都不能要了，把你的椅子扔了，可是这是一种善意的，我真的是要帮助你。然后所以说在能感受到那份善意的同时，我就乖乖的把这个消费主义导向的这颗药给吃下去了，而且吃的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这个、
就是一口闷了这碗鸡汤，
一口闷了一碗鸡汤。
因为你就觉得虽然你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有点夸张，但是你又可以感觉得出来是有一种诚心诚意在这个外表底下的。然后我刚好就是在豆瓣上随便翻了翻，然后发现有一些人对于这个节目不太满意的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说 Fab Five 的这五个人太抢戏了，就是对比起原版来说，他更多的关注被改造的这个人。因为对于这种改造类型的真人秀来说，那大家其实是去看这个被改造的人他的心路历程的呀。但是我又觉得我在看新版的 Queer Eye 的时候，完全就是在哎呀 Anthony 好帅，哎呀好想让他给我做饭，就是完全没有在，就感觉重点有点错。
就我在想后面的动机，我在想后面的动机会不会还是就是就比如说他其实是也是一个造星的过程，因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买东西什么都是要看 Instagram influencers，
是
都是要看这些所谓的 Instagramers 网红、这么个 influencers，
他们这些所有人都不是随便挑出来的。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我说一个不同意见，就我觉得大家都在集中在攻击和消费主义，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支持消费主义的。因为就算来说，我不是说所有的女性，但是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出去买一些好吃的，出去买一些漂亮的裙子，确实是应激性的消费啊，当然就好。但是这是
对，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
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完全支持、
就是、
买一个包还不开心你就买两个。
对对对对。但是对，买两个，对，这不是。其实，但我当时我想结合刚才你刚才讲，为什么就是这五个人？你说豆瓣上讲说这五个人他有点抢戏，我觉得甚至他抢还不够，尤其是从 EZ 刚才那个问题讲，就是他真的就是改变一些刻板印象了哈。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从改造这个本身来说，它是加深刻板印象。就像我当时第一次看小的时候，那个我不知道年龄 ，Effort 时候是初中接受洋教育，就是。我是偶尔就是偷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怕，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我当时一开始我自我介绍我就这样说，说对于每个人出柜前你要活在一个假身份，出柜以后你终于可以活自己的时候，你还被要求，感觉还被这个群体或者是被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要求，哎，你怎么不像 Anthony 一样，哎，你怎么不像 Jonathan 一样， 你怎么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会我就觉得那出柜的意义是什么，我还要去做我不想做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大家都是 producer， 比如说 Lisa， 我们可以再重做这个 show 的时候，可以其实是我情愿看一天的生活，就看 Anthony 的一天的生活，就看 Bobby 一天的生活。就像十几年前红起来的那个 It Gets Better， Dan Savage 和他的爱人一起，他们让那些已经出柜了的名人对着镜头录下来讲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然后告诉当时那些想自杀在小镇里边，或者是说没有任何 exposure， 没有任何 resources 支持的人，年轻的小孩，告诉 gay kids， lesbian kids 也好，然后 trans kids 也好，说 It Gets Better。我觉得这样是更有信徒力的，就是说是怎么，但是这样就我觉得，当然像你们讲消费主义可能就卖不出去了，可能他们会走正统院线，可能没法再走真人秀这条路线、
就是你说的对。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这部真人秀它还是一个桥梁嘛，它是还是想要让直人以及对于同志这个群体就不关心也不感兴趣的人仍然能够看这部剧，看完一集还想再看第二集，它的这个对。
比如说 Easy， 你说你喜欢 Jonathan， 但是你想想如果他从留头发，他从16岁开始留他这样的头发、或者是像高中的时候他就要开始留头发，他要经受，这是最基本的 queer 精神，你用一个 individual 来说非常非常小的一些美学上的东西，
对，
然后来挑战所有人的目光，那你不想知道这样的勇气是什么、就是最老板从十强运动开始就是这 queer spirit，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 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这电视剧，我更想跟大家讨论你作为 LGBT， 我觉得我 proud member， 但是其可能我做的贡献远远不够，尽管我拍的片子可能去想跟这些群体有关系，但问题是我想问的是，那种原始的就是非常非常 traditional 的 queer spirit 真的还被这个时代需要吗？当同性恋可以结婚生小孩，享受高等的教育，享受别人的就是赞美，或者是觉得哇你们好了不起啊，就像你刚才有例子里面讲的那种原始的 queer spirit， 我要用我的一些小的生活去 challenge 整个世界，去 challenge 这个世界对我的不理解，甚至有一些愤世嫉俗的这种 queer spirit， 我不知道像 gay parade 每年都在 gay parade， 然后每年 gay parade 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人探讨、我们今天还需要 parade 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需要，而是需要更加的 nuanced， 更加意识到你作为 gay， 作为你的性向只是你人生中的其中一部分、
right.
甚至只是你的政治身份的其中一部分。就比如说每年的 parade 都会有一个警察的一个花车，那么就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警察去走这个花车，我们明明知道警察这个群体它是一个有结构性这个种族歧视问题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我们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 queer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展示，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人们在从这种不同的方向去仔细的去分析自己的性向的时候，才会能够带来更多更有实质上意义的进步。
就是我看到 Netflix 当时在开播前说，原来的旧版的这个剧是 Fighting for Tolerance， 就是我们原版节目的核心是为了被容忍，
right.
就是很小的一件，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能够容忍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呢但是新版节目是为了被接受，他用的词是 acceptance， 对
acceptance。
我觉得你们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谈美国社会的时候，其实美国社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分裂，所以不能说是啊你看现在这个 LGBT 群体的文化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去讨论这些问题吗？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比较单一的一种想法嘛，对吧？也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反同志的这种心理还有人群还是很多的。那所以说也不能，甚至包括比如说现在白宫里面也有一位还相信还很可能相信有这个扭转治疗的这么一位。在平权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的可以不需要再去强调你自己的就是你不需要再去 flaunt your queerness， 我觉得 flaunting your queerness 还是有必要的，或者说就是你想做你就去做，对吧？
对，
我觉得
我能
不
好
的
Okay.
就是我刚刚就想说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刚刚并你说的，就是你出柜前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做你自己，然后你出柜后还是，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不能做我自己，就是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包括现在在女权上面很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女孩子、然后你想跟她解释女权这件事情，就是很，就包括以前我经常愿意用的一个事情是，我会告诉她女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女强人，而是说你有选择去做一个女强人，你也可以做一个家庭主妇。然后我以前就觉得我只要这样告诉她了就足够了，但是我最近发现其实我说的话非常的局限，就是为什么她只有两个选择，为什么一个女的要不然就得去做一个家庭主妇，要不然就得去做一个女强人，就是我给了她一个非常局限的选择。我觉得现在这个是 queer 在面临的事情，就是你只有，就感觉你只有两种选择，你要不然活得像个直男一样，你要不然活得像 Jonathan 一样，就是你只有两个选择。然后所以我感觉就是现在要强调的那种 queerness 是一个，你不应该强调自己的 queerness， 你应该强调你自己，就是我是什么样子的 queer 就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是 queer。
我透露一个标准就好，我不知道大家对国产的 LGBT 是什么，其实在这边也是主流标准，就是说大家在交友软件上也是从 LGBT 上都是两个标准是最常见的 No Asian No Fam。 No Asian 就是说不要亚洲人很简单， No Fam 就是说不要像 Jonathan 那样的人。
我天啊，
然后对，就是对，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有个 hierarchy 嘛，最积极的，如果一旦你是黑人还是黑人 black fam 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没，那你除了走 trans 就像 RuPaul 一样走 trans， 你基本上没有救，没有一个人会，没有一个人会说，对，就是大家聊 oh he's too gay for me， 其实甚至我爱人都会这样讲，就是 对，所以我一会儿才想想看种族，但我之前 EZ 突然讲了这样，我特别想他，你在讲是这样 flaunted 还有必要吗？我前些天我最好的朋友，可能是了解我最久的一个朋友，20年，从我第一个出柜，初中出柜的一个朋友，他来这边，然后我带他去看了Wicked。我最喜欢，我每年都不需要去看的 Wicked 嘛，女巫嘛，坏巫女巫嘛。然后里边当时里边就结合那个年代的政治隐喻，包括种族，包括同性恋的那隐喻特别丰富。然后当时我另外一个朋友和我就我每次看都热泪盈眶。我不是那么感性的 Jonathan 的，但是我还会感性。但是他就是中场的时候，他的英文很好，他都听得懂。然后他看见我就说，这么多人看跟同志有关的剧，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感受到这里边有同志的 subtext 了。那同性恋还在抱怨什么？
嗯，
就是那还有什么不好？因为感觉你们都已经上 Broadway 的舞台上了，就是还是要。当时这个问题让我特别伤心，因为感觉就好像自己栽培很久，自己很 think 的一个人，而且他在微博上也是一直非常，就是微信上一直是非常那种女权也好啊，支持各种平权的，就是他会不理解，就是你的 representation 已经这么强了。Broadway 这么好的剧，这么多人来看，你们还需要评选吗？甚至我妈妈也会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妈妈就是东北家庭来的，因为我出柜以后，每次来经历她喜欢上我的爱人，喜欢上这边生活，天来地，她甚至这次回来，她跟我讲的时候说，你看这边同性恋生活的是多好的生活呀！我说妈，这是每次因为你来，我们都天天带你去吃好吃的，每天不同的酒店、不同的饭店带着你看。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是去叫外卖、啊。
这个就
是
这种抱怨，就跟有些人说，就跟有些人说，
又是这样一个，
你还抱怨什么种族歧视？这是一样的，
对。
对，又是这么一个后种族后平权时代，就是我们总是活在一种后平权的假象，觉得啊，你们黑人从60年代开始，你们都投票权了，那大家都平等啦啊！就是比如说，就当时90年代有一部很好看的片子叫做《The Cosby Show》，然后这个《The Cosby Show》就是对一帮收入很高的这种黑人家庭，然后就是教育出来的小孩也特别优秀，就说哎，你们都有这样的 representation，那你们
还每天
在
专门出来
说什么呀？
这个问题，我就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之前黎娜提到
对。
一下子让我想到很多，就是你说这几个人里面的他们很多人的性格是所谓的 alpha male 的性格，首先这个词我们先不说它是不是一个就一般来说人们说 alpha male 都是指一个直男嘛，对吧，都是指一个那种啊非常 macho 的一个直男，一般来说的 alpha male。 但是这里面明显这几个人很多人都有所谓 alpha male 的这个特质，就他们自信，他们非常就极其自信。然后之前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很同意，就是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自信 confidence 和 privilege 是密不可分的两件事情。
嗯，
对，真的是，就你为什么自信，因为你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把自己打造的让整个主流社会非常的接受你，那么你当然就很自信了。就
如果你没有 privilege，
对，就像疯子一样，没错，人们就觉得你真有病吧，就是不自量力。这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要带着这样的东西去反思它。包括一个警察，为什么一群警察能接受这五个 gay 过来指指点点，说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其实跟他们的性向是有关系。你能想象五个女人过来指点他吗？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五个直男过来，比他们还要块儿大的直男过来，去告诉他们该怎么生活，那又是怎么样的一种 dynamic？就是在不管你的性向如何 ，male privilege 都是很明显的。嗯，
那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说，这个 hair rap 里面，这五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亚裔，就是至少是东亚裔。在同类级的网飞任何剧里边，就是 Netflix 里边
，Gayson
是不存在的。
你说太
什么
？Gayson 是不存在的 ，Gay Asian。
哦，
没错
，Gay Asian。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从去年的就好多中国的 gay 一直在看，就我朋友在看寻，就是那个 looking， 今年的还有就是什么 east side 我不知道，然后 anyway， 然后都说他们都看了，但我从来不觉得跟我有关系，因为就是我不是说你叫 easy 懂吗，我做电影我不一定要去一定要看到我的种族我才要看它， no， 是因为那种纯粹的漠视，就是完全知道你看不看我不关心的，甚至说有人他们会觉得说已经有 fresh off the boat 了、
哎、
那你还已经有了，但不代表有 fresh off the boat 那其他剧里边就不会有亚洲脸，而且尤其是在就是比如说像很多电视剧网飞 Netflix 上拍的那些好多 gay 片我基本都看过，我的人生吧，那 我说如果你在纽约或者是在 San Francisco 然后五六个像 Francis 的群体里边没有一个亚洲人，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没错，
就在现实生活中里
边，是的，就是要反映我们正常的社会的话，我们看到的电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还是一个 erasure， 就是对亚洲人的一个 erasure， 一个抹去。
哦，我想加一句，就是我其实最想看到的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就不管是真人秀还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就是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个东西让大众对 gay 的认知变成那种，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人然后他跟我说他是 gay， 就首先他不需要跟我特意强调这件事情，但是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他就是他随意就说，哦，我男朋友一会儿要过来接我，然后他是个男生，他说我男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我的反应，我希望所有人的反应最后都变成哦的时候，我就觉得离平权更近了。
嗯，
对，
是的，对啊，就是一种你不需要再去强调他，因为他已经就像美国的这个 default 是白人男性，没有人会说，哦，天哪，你居然是
白人男性，
就你知道大家不会大惊小怪。 对，
对，
他就是一个默认的设置，
美国队长嘛，
美国队长。是的，是的。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会仔细的讲一讲水星物语，当然我们的这个如果熟悉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我们不会只是聊电影，也是会聊它背后折射出来的一些文化价值，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我们现在在喜马拉雅、微信、iTunes 以及 SoundCloud 上都有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跟一起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
超棒，
开心开心开心。
Okay， 那我们对，那就先这样啦。